湛山精舍在大瀑布的望佛舍利宝塔寺里面呢，有一尊佛像，佛像后面的背光呢里面也有这个佛像。当时呢，我们湛山的好多信徒呢都把好多那个金银首饰啊都把它供养在里面了啊。那么这样做呢会得到了很多的功德的，因为佛是代表智慧慈悲之相嘛。当每一个人降到庄严的佛像的时候呢，他的烦恼当下就可以得到解脱，可以得到这个清净心。当一个人做坏事的时候呢，看到慈悲的佛像呢，他的恶念当下就能够放下来，就能够改邪归正。佛像具有很大的这个教育力量，我们用金银铜铁来造佛像是功德的投资啊。每当一个人得到利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得到一份功德。这个功德呢不是求来的，我是自然偶然得到的。如果你所做的是有利益一切众生，你就可以得到功德。这种功德是没有形象的，没有形象的功德才是最大的功德。这就是按照《金刚经》里面所讲，你说功德有多大，毕竟是有边际的，无限的功德才是无穷无尽的功德。我们称念地藏王菩萨呢，用这个金银铜铁来造这个佛像或者菩萨像，你不只是升到33天，假如天福享尽下升到人间，还可以做到一个富贵之人，不会失掉大的这个利益，不会受苦。神佛又对普广说啊，如来未来是有善男子善女人长久的卧病在床上，想求生求死都不可得，非常痛苦，或者呢夜里呢做很多的噩梦，那么梦到死去的亲人眷属，会游行在很危险的道路，或者有蜘蛛鬼来捣乱，令人昏睡不醒啊，与鬼神一同去到地狱去游荡，那被弄得这个神魂颠倒，时间久了就会身心疲惫啊，这都是夜道里面的怨鬼前来捣乱的，弄对讨债的。这时的罪业的轻重还没有判定，所以呢舍不得离开这个肉体，或者呢是病得很重难以痊愈的时候呢，请什么医生都不能治好，他不知道这是业障病。我们佛教里面讲说这个病啊有三种病，一种就是四大不调病，所以四大不调病呢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是由地水火风啊四大组成的，像天气那么冷，如果你穿衣服穿少了，到外面你就都感冒，这就四大不调。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珍惜这个身体。第二就是魔病，就是有的人呢会灵魂附身，把灵魂附在你身上，然后让你讲话啊行为啊都跟你平常不一样，这就是魔病，让一个正常人身上不得自在，思维混乱，讲话语无伦次。在前几天呢我有去看过一位，他们刚刚从越南旅游回来，回来以后呢就好像富有一种灵魂在他身上，整个人都变样的啊，医生也没办法治他。后来呢我们就告诉他说，你应该念地藏经，应该念这个地藏王菩萨。他们不断的这个坚持，那么现在呢比以前好多很多。我记得我以前在闽南佛像读书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类似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我们闽南佛像有分南正帮女正帮，那么女正佛学院呢就是在我们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的后山。那么到了暑假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女众的法师啊，他们就到云南去云游去参拜，经过了一个地方突然之间感觉很不舒服，那么回来之后呢整个人都变了，说的话也不同了。他的这个同学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附在身上的这个灵魂就说话了，他说他自己是一个云南乡下人，有一天呢他到云南从市上去买东西，那不小心呢在经过建筑的地方呢被撞头砸死了，砸死了以后呢这个建筑公司为了保密就把这个尸体呢就静悄悄呢就把它埋葬在野外，变成一个无迹的孤坟呢，在那边都一直没办法得到超度，他怨气非常的重。有一次呢就正好见到这位出家的比丘尼，看到非常慈悲，所以希望说他的灵魂能够附在他的身上，能够带回这个寺庙里面得到超度，借用三宝的力量得到这个超度。那么当时正巧是考试的时间，因为我们闽南佛县呢就是考试制度很严格的，你这考不及格和成绩不好的话呢都会有好多麻烦， 所以呢，他所有的同学就告诉他说，你这个时候呢来的不是时候，我们大家都要准备考试啊，没有心思去念经。他们就问他说，究竟想要念什么经？那么他就想，我希望呢你们来给我念一部地藏经。经过双方的沟通，就告诉他说，我们这两个星期都没有时间来给你念经，希望两个星期以后呢才给你念这个地藏经。附在身上的这个灵符呢就答应了。所以呢过了两个星期呢，大家的供这个样鬼啊给他念这个地藏经。那念完地藏经以后呢，哎，这个比丘尼呢突然就醒过来，那么一切呢就恢复正常。由这个故事呢就说明，这个地藏经的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可以超度这种鬼魂，特别是这种怨鬼，能够让他往生西方净土，能够离开受我世界的痛苦。所以呢我们拜地藏王菩萨，念地藏王菩萨，诵地藏经，功德无量。
让喜乐真爱永常在。
各位亲爱的朋友，谁见过鬼吗？到底有没有鬼呢？它又是长得什么样的呢？现在就请听我们今天的故事。
谁是鬼？
在一个吹着冷风下着小雨的傍晚，天色昏暗，大福戏班的老板皱着眉头，对着十几个唱戏的演员和打杂的伙计大声地说道：
动作快点儿，东西绑一绑，收一收，准备赶路了。明天对山那儿还有一场戏得演呢，看样子今天晚上非得住在野外不可了。哎，这要命的坏天气什么时候才能好转呢？
十几个人赶紧动手的把一些戏服啊、行头啊和道具等等都装箱子绑好之后，又吃了一些个粗糙的面饼，踏着疲惫的步子向山里头走。走啊走啊，天色越来越暗了，灯笼的火光摇摇摆摆的，虽然依旧看不清山路，但是总比没有光线要好得多了。那一点点微弱的亮光，多少也温暖了大家的心。不过，猫头鹰悠悠的低沉叫声，还夹杂着小动物偶尔从树林里穿过的嗦嗦声音，使得这群赶路的人心情是越来越紧张了。这时候戏班子里年纪最小只有十三四岁的阿莲压低了嗓子对走在旁边的打扫说：
小时候常听我娘说，夜深了不能走山路，会有长着长毛的山鬼出来吃人，你信不信？
哎，少胡说了，我们人这么多，就算有什么东西会出现也被我们都吓跑了，你别穷紧张自己吓自己好不好？
大嫂啊，嘴上虽然是这么样讲，其实她心里头也是有点毛毛的。幸好没多久，老板就指着树林里一片平地说：
快把东西放下，今晚暂时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明天早晨一亮就赶紧赶路吧。
这一声令下，大伙儿好像是得救了一样，马上放下了行囊，七手八脚的升起了一堆火，或坐或靠的开始打起盹来了。过了不到一刻钟，一声声均匀的鼻鼾声传了出来，疲倦的戏子们几乎都是沉沉的睡着了。不过呢，有一个人例外，在这一刻啊，只有那个胆小的阿莲还紧张地咬着手指头呢。他呀是心里越想越害怕，越来越没有办法入睡，越是睡不着呢，就越是觉得浑身难受了。再加上山里头湿气重，冷风一吹呀，真是叫人忍不住的直打寒战。阿莲左顾右盼了半天，看到大家都睡得好像很熟，他只好摸黑的随手打开了身边的一个箱子，抽了一件毛茸茸的披风给披上了。 哪知道啊，还是不够暖和。好啊，他这下干脆连头带脸的一起盖住了，这样才稍稍的暖和了一点儿，可以好好的睡一会了。没多久，睡在另外一棵树下的打扫翻了一个身子醒了过来，朦胧里他看到了在晃动的火光后面有一个没头的怪物，好像是蹲着那儿要扑向他们似的。打扫一怕，脱口就狂叫起来了：
杀鬼来了，杀鬼来吃人了，救命啊，快逃啊，
鬼呀！
大家一听到这个字全都吓得从梦中跳了起来，没命的就往前乱冲，嘴里还直嚷嚷着：
救命啊，别追我啊。
那慌乱的模样啊，简直是比逃难还要可怕呢。才刚刚睡着没多久的阿莲也被这一声声的惊叫给吵醒了，他还来不及睁开眼睛就听到了山鬼来吃人了，吓得他站起身拔腿就跑，根本忘了应该要看一看鬼在哪儿呢。黑漆漆的夜里，黑乎乎的山上，既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知道哪儿是山路，哪儿是草丛，大家都惊慌失措地抱着头，一边尖叫，一边跌跌撞撞地逃向一个不知道状况的前方。
哎呦，哦，痛死我了！
啊，痛！救命啊！谁拉我一把？
陆陆续续的，到处都传出了哀泣的呼救声。有的人在黑暗当中狂奔，一不当心滑下了陡坡，结结实实的摔了一大跤；有的呢，被树根绊倒了，跌得鼻青眼肿的；还有的呢，是人撞人，眼冒金星的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就这样折腾了好久啊，天色总算是微微亮了，大家惊魂未定地互相搀扶着，庆幸自己捡回了一条命。一面呢，就听着打扫口沫横飞地叙述着见鬼的经过。
哎呦，你们呢，你们都不知道那山鬼有多恐怖，没头没脸的，全身还长着毛，远远看去像一口大钟似的，说有多可怕就有多可怕。还好啊，我们逃得快，否则我现在就是他的点心了。
戏班子的老板一面听一面沮丧又无奈地嘀咕着：哎，看来啊，今天该唱的这出戏被山鬼这么样一搅和，完全是唱不成了。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这个这么多人活见鬼的故事，让您明白了没有呢？有时候很多事情就算是眼见，也不一定为实的，尤其更不要在还没有弄清楚真相之前就去人云亦云的以讹传讹了。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节目时间很快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为大家做占山活动的提示。1月17号、24号、31号的早上10点半到11点45分，在占山般若堂地下室，答义法师主讲佛学讲座。1月17号的晚上7点到9点，在占山学佛院举行大悲咒共修法会。1月22号晚上7点到8点半在占山五观堂答义法师主讲楞严经讲座。1月22号早上9点半到下午5点在占山大殿举行释迦牟尼佛成道日法会。 以及三规五戒。1月24号晚上7点到8点半，湛山五官堂举行止观坐禅班。在农历新年即将来到之际，相信很多朋友们都祈求着阖家幸福平安。新春点灯乃是中国传统的习俗，每年春节为您的家人以及海外的亲友供奉一盏平安灯，可保阖家平安，四季吉祥，生意兴隆，延年益寿，福慧增长。每盏平安灯是加币200元，可以写四个名字。供灯的地点就在多伦多湛山精舍，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时间就是从即日起到2010年的4月3号，也就是农历2月19观音诞圆满。供灯善款将用作筹建家国佛教五台山观音殿工程，并且可以提供退税收据。欢迎朋友们致电905-886-1522内线227 905-886-1522内线227查询详情。祝福您阖家幸福，法喜充满。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将在空中准时和你相会。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不管路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步勇向前，不管路遥远何时到坚守这份信念。